所以这三者呢都一定要具足，所以是一至三点，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完全的出离，我也不是完全的只是要去修菩萨行。菩萨行如果没有出离心的依止的话，你的自受用波尔智不会呈现，对不对？那么乃至于你根本也都是还凡夫，你是凡夫，你怎么样去教导众生出离苦海？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一定要不重不横，不重不横明大涅槃，也就是了解这个大涅槃是大波涅槃，也是无住大波涅槃。也就是说不重者就是不出离生死，那么呢你也不去住涅槃，你入生死之流而不去黏着在生死上面，你有涅槃的德性，可是你不住着在涅槃上面，这也是不重不横的意思，所以一至三点是就梵文那个字形，来表那个不重不横啊不住，不入涅槃啊也不住生死，这个离两边的那个功德，所以这谓之大波涅槃，也谓之波罗蜜，就叫道彼岸，这个才叫做道彼岸的智慧，也叫做能够证见第一空，那第一空的形象是什么呢？见一切法平等，大者是无内无外谓之大，你能够看到一切法的平等自性，这就叫般若，这叫做诵经正观。你能够借着诵经而体现到大涅槃的到彼岸的般若蜜，以及第一空的以及平等大会的一种境界，让那个境界在诵经的时候现前，你就知道，原来大乘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这就是在诵经得到正观。那么三世诸佛无不从此而生，所以所谓佛佛道同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这样子正确的去学习般若，因为般若是三世佛母，一切的佛他的道都是从般若生出来的。如果你不去证得般若的智慧，你不从般若的智慧去看到一切的实相是如此这一般的话，以上的境界都不相应的话呢，你根本不是学佛，你根本不是学佛。所以呢他说三世诸佛无不从此而生，那个此是指什么呢？指这个大涅槃啊，到彼岸啊，第一空啊，平等大会等。那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般若，无不从般若而生。如果你能够信般若，你这样去做法师，无信莫师，就是说这个方法也不要去勉强教给别人，他能够去这样相应，那么他可以去修法华三昧，如果跟这个基础不相应，他不愿意去学习般若，他只想速速的去修解脱的话，那么你就要跟他讲解脱法就好了，对不对？否则令他生烦恼嘛，所以记住，原教的实教大乘的修行者，他已经有般若的实智慧，可是他行出来，他表现出来的是他可以做三乘的导师，懂吗？他不是只讲大乘法的，如果他对所有人只讲大乘法的话，这个不对，表示他也有法执，他表示他也有法执，他要能够对三乘的教法有平等大会，一心等观，他只要求什么？只要求说气理气机的，我看你的根气，我如理如法的教导你能够解脱苦海的方法，所以有般若实智慧的这个导师啊，他就是发愿一定要陪同众生同成正觉，他不是说我先成，或者你先去，他没有一个先后的问题，他在这一切为众生求一切的开智慧的资粮，同成佛道是必尽的志愿，用这样的心，来发得起来，于是呢就这样子来做，所以他在他的形象上呢就没有高低的分别，就没有法门的这种抉择的问题，他唯一的只是希望众生能够得到涅槃的智慧，能够得到涅槃的智慧，能够得到般若蜜的智慧，能够得到第一空的智慧，能够证到平等的智慧，都是借着诵经我们要能够去体会的。所以诵经不是把几次经，对不对？经诵几部，不是那个几部的那个次数那个量上所生的功德，不是，你的量只是能够在这一生这一世在阿赖耶识当中诵经的次数，只是未来我会跟这部经结的因缘的深浅而已，可是重点诵经还是要得智慧，我们一切的法行都是为了要得智慧，这是关键，不是用次数来决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特别再强调一次，一定要以得智慧为优先 啊，唯一优先。那么不是把全文都了解了，乃是依事俱记，对不对？如果你只要观察的智慧角度是正确的，文义纵使不通，你也一样是相应，懂吗？所以借着前面的空啊、假观、空观、中观，你这样子如理如法的修行上来的话，法义就不是重点。因为呢，法义再怎么通达，无非也是要在怎么样，在现象上用这样子方式去观察。如果你已经能够借着这个诵经的正观，得到一心三观的智慧的话，那么法义懂不懂啊？相应到什么地步？那不过就是你说法的资粮的多跟少而已啊，不是你个人成佛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啊。因为这些东西只不过是资粮，你要了解，这一切都是方便的资粮，是为众生求的，不是为个人解脱。解脱只是智慧的问题，而智慧不是在文义上。不是在文义上，所以借着文义的熏习，我只是借着这个如法如理的修行而得到什么？得到观察现象的智慧。我强调过哈，所以我们经常要要求你的你的行仪一定要如法，对不对？那么你一定要合乎这个圣言量的道理去熏习。那么所谓道理者，不是文义记载的东西，文义记载的都是方便字。所显出来的文字像啊，显出文字像，我要的是你那个观察的智慧，观察的角度，你的发心啊，所以一定要发心正确，这才是重点，而不是对法义上的深入有几分。那如果你能够发心正确，再加上你的文义之量能够深刻的话，你义解增上，你的这个如法行如理的思维就可以更增上，这是互相的啊，互相的。好，以上是讲这个东西。第三，流通者，若自调度，调的意思就是你只是为了要帮助自己解脱啦啊。那这样的心呢，不名为慈啊，不叫做大慈。那慈请加个大字。如果你见苦，见一切的司法界的众生在受苦，而你不起的救苦的心，这不名为大悲。所以你要去修般若正观呢，一定要有大慈大悲的愿力。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因为当你在走解脱道这条道路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没有愿很麻烦。当你没有想要去完成的志业的愿的时候呢，你心清净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什么事情都不想干，因为没有那个必要，知道吗？多做你会觉得只是让大家多生误解而已，其实都不是我刻意一定要非这么做不可的。可是你一定要有愿，因为只有愿才不会变成枯心丧志啊，只有愿才可以导正解脱行，不至于变成灰心泯志的涅槃啊。所以我很强调，这是我深刻的体会。我几次有磨难呢，就是自己的愿力没有发啊，每次看问题都出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没有正愿啊，如果一直这个愿没有办法去成就的话呢，你解脱行不管再怎么加行，都很可能跟魔相应。因为天子魔也可以化来跟佛一样跟你心相应，你会觉得说哦，我见法了，我得到解脱了，那都是很麻烦的。所以以愿导行，那个愿很重要啊。所以大慈大悲为依止去修愿成就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既修正观现前复因庄严法界，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得到正观现前，那是自己的智慧自受用，可是你一定要以庄严法界为愿，请在庄严法界旁边写愿啊，庄严法界旁边呢，你也可以写愿，也可以写成就众生，净佛国土，也就是这两个基本啊，成佛的两个大愿。所以呢，所诵经净啊，如果圆满了，出关以后，以此运关的功德，以前面修法华三昧忏的功德呢，怎么样？一定要发愿回向，对不对？后面讲的就是发愿回向。那有三种愿，请各位来夸胡一下哈。你要愿什么？愿司法界当中已登正觉者，就是已经成佛的啊，已经成佛的这个佛菩萨呢，你就希望，你就劝请他们怎么样呢？劝请他们广度众生，有没有啊？你就要请佛住世，请转法轮，请他们呢以众生为念啊，不要住在一真法界当中呢啊，希望能够救度众生啊，为众生呢行很多的法布施啊，讲说法而不这个止息，这是第一个愿。入位之人，入位就是入地啦 看是原教还是别教，如果别教的话是入原嘛，别教的出地，如果是这个原教的话就是原教的出住，是吧？就是进到法身位的啊，所谓位者就是入法身位的菩萨大德呢，就希望他们就近成就什么上帝，上帝者就是妙觉位，就成佛，希望已经入地的菩萨呢快快成佛啊。这个世间呢，司法界多一个佛呢，就多一份庄严，对不对啊？多一些众生有因缘可以得度，所以你要希望入位的入地以上的菩萨呢快快成佛啊，这样发愿。第三者呢，还没有入法身大士之位的呢，你能够发起大慈大悲的心呢，愿未来世跟这些学长们呢聚上三人同聚一处，共成正觉者是佛道啊，共成佛道，用这样的心能够聚上三人聚会一处，在净土当中成就佛道，一起成就佛道，这是三种基本的愿。我还记得那一次去这个跟法藏法师去学法华三昧忏的时候呢，他就说一定要有正愿，正愿发起之后呢，你要再去求什么回向你的儿子怎么样啊，事业怎么样啊，那你自己再个人发愿，那一定要有正愿为先，你不要说这个三个愿没有发，对不对？你就自己先去求个人的福德，这个不对哈。这三者为正愿啊，三者为正愿，所以以这个三者为正愿之为所依啊，这样来修忏啊，修忏功德诵经圆满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这样做想，一定要去做想，用这样子跟一切入道的众生呢，这些佛菩萨呢，诸上善人呢，一定要去结法缘，了解吗？结这个法缘呢，你自己呢，就有力量啊，有这么多的善人这样的加持，对不对？你跟他们走到一条道路上，这不是很庄严的事情吗？啊，用这样来发心作愿回向啊，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忏仪呢功德圆满。啊，所以到这里为止呢，算是我们把法华三昧忏仪啊，可以说是把诵经这一段呢，用他的观心诵经法的教导学习，最重要是前面的三观呐、啊，啊，那三观要经常的用。所以记住啊，诵经其实重点不是在能入法义很好，可是入法义之外，很重要是假中假空中三观的成就啊，这三观的成就也要进一步观想理六度的成就。对不对？然后呢，还要最后诵经圆满做三种发愿，啊，这些呢都是无悔法，啊，一个详细的解说，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详细的学习，如理如法这样去跟它相应，这样的话你去拜忏呢、啊，其实就跟修法，就跟听经一样，啊，都很圆满的功德，啊，所以无悔是很重要的修法的一个基础。好，以上呢我们把这个部分告一个圆满，那么接着我们就返回来。最后一段文，那我不想详细讲的，就是94页正修三昧啊，我们就把这段文简单的送过去，因为这段文呢，我们已经借着前面的两段文已经解释过了，所以各位呢，不妨把四禅波罗蜜打开来哈、啊，我念到正修三昧的文的时候呢，我会跟各位讲哈、啊，这跟我们在什么地方已经讲过了。首先呢，把四禅波罗蜜呢翻到卷五的32页。诸法从缘生，是法说因缘，是法缘即尽，我师如是说。舍利弗的这一句偈子啊，四句偈的这一段文后面有没有一个因法啊？因法故心呢、啊？有没有这段？就法跟心的有漏无漏，开作四句有没有？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文呢、啊，这段文就在前面，各位看一下正修三昧94页的文。啊，我念一下哈、啊，各位对着文去看，那你就顺着我们第五卷啊，32页开始的这一段文呢、啊，继续对照，因为那边比较详细，这边反而比较略。好，行导啊、行者呢，行道诵经尽就是圆满了，当就坐处就是在你自己所坐的地方，因为你这个时候已经入观堂了啊，从忏堂入到观堂来，你就在你的坐处呢入神床啊。如果我们只是蒲团，我们就在这蒲团上坐好，齐整衣服，端身正坐，闭眼合口。闭眼合口者其实就是摄心啊，你要调你的身，身者主要是眼口，因为这个是最容易攀缘的两个感官，那也要调和气息，宽放身心，就是把身息心都调好，对不对？闭眼合口是调身，调和气息是调息，宽放身心重点是心，把身息心做七支调法正确了以后呢，一如坐禅前方便中说啊，就是前面有一个目那个附录那个地方呢已经有注解 啊，怎么样去调身息心，啊，我们后面也会去讲哈。然后念正观，破坏罪业。破坏者其实没有破坏的意思了，破坏者就是了解罪业无性无自性，所以破坏请在旁边写观无自性谓之破坏，啊，观察他根本自性不成立，这谓之破坏罪业。那么前面呢就讲要去做正观呢，底下就解释名词了。云何名为正观呢？这边正观有个解释，请看那个解释。如观啊，如菩萨法不断结识，不是说它不断，而是说它不以断结识为优先，懂吗？它以不断结识为优先。为什么呢？因为以不断结识啊，它会有跟众生一样的烦恼，懂吗？于是他就可以同理众生的烦恼，他就可以知道众生苦。那么为了要跟众生同登正觉，同成佛道的因缘力啊，他会去修学解脱啊，修学解脱的方法。记住哈，不断解识的意思是不以自己求解脱为主因。那底下呢，不住识海。为什么他以不断解识为因呢？因为他根本知道这些解识海啊，纵使如大海水一般的根本系缚不住，他已知道结识不系缚相来正观缘起，正观缘起。所以他说不住，不住是不着，你根本不系缚在结识海中嘛。结识海纵使无始常为三业重罪，根本挂不到我的法身上，对不对？所以呢，我不会去以断结识为目标啊。为什么？因为不住识海的缘故。这样子叫做观一切法空如实相，因为呢一切的现象有为法无为法都是空的啊，都是无自性的存在，这个叫做正观。记住哈，大乘的依止跟二乘的修止观最不一样的就是这段话，统称就是这段话：不断结识，不住识海，观一切法空如实相。那么二乘的观法一定是从无常苦去下手啊，目标就是修学无我啊，目标就是修学无我啊，他没有办法去了解一切法空如实相这个问题，于是呢还会把烦恼当作是很真实的，于是要去修三七道品去对治这个烦恼，速速的想要在当生能够成就断一切烦恼结识的这个因缘啊，来成就这个四双八倍啊，这是他们的这个行法。所以呢，大乘的三昧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关键，正观指的是不断结识，不住识海，观一切法空如实相，这三句没有一句可以省略的。不断结识是观法空，法假，错了，法假。不住识海是观法空，观一切法空如实相，那个空法，一切法空如实相指的是中观，这里就是假观、空观跟中观，也是一心三观。你观一切法假，你就不会急着去断它嘛，对不对？你观一切法空，就是避免又入断灭，所以呢要如实观察。如实观察什么？观缘起，知道缘起有，所以自性是空，用这样去修学你的三观正见，这谓之正观。所以如果你问说大乘怎么样正观缘起，就是这样观察的啊，这样观察的。好，云何名观一切法空，行者当地观，现在一念妄心，就是先去审查这一念妄心随所缘境，请把所缘境画起来，旁边写法。那一念妄心这就是心，于是这边就有心有法，对不对？那心跟法都有漏无漏，亦有漏亦无漏，对不对？非有漏非无漏，有四品，对不对？所以呢广说就如卷五三十二页这段文啊，所以请各位去参照这段文，默学我的解释。那底下就很简单了，观这一念妄心跟所缘境的法是两者互相的牵扯关系是什么呢？如此之心啊，从观心下手，是因心故心，那个因心旁边写个有漏，是因为你心有漏，所以你心才不得解脱呢？还是不因心故心啊？亦因心亦不因心故心，亦非因心非不因心故心，这中间其实都在问有漏无漏的四句，懂吗？啊，是因为这些因缘这样互相牵扯吗？到这里为止，请各位画个括弧，请各位参照三十二页。那么底下呢，唯在三世，唯在内外哈。那么你请看四十四页， 啊，应该45页了哈。45页的这个第二行，第二行，如此心者从何处起呢？若在过去，过去已灭，已灭之法则无所有，有没有？那段文我曾经跟各位讲一下标三记，对不对？然后在第二段那边呢，若言现在，现在者为在内呢，在外呢，在两中间，这是观三处，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段文当中就是说，为在三思，就是三记，啊，为在内外两中间，就是观三处，对不对？观三思不可得，三处也不可得。那么在三四三处当中呢，有何足迹？有何方所？啊？有何足迹，有何方所？那在45页呢，1,2,3,4,5,6,7 行，如是观之，不见相貌，不在方所，有没有啊？那个文是相对的啊，就是这样的观察了解呢，他三世挂不住，三处也没办法住着啊，了解呢，一切法空，如是等种种因缘中呢，求心必不可得。同样的道理，求法可不可得？求心不可得，求法也不可得吧。那么心为什么不可得呢？如梦幻不实，即然如虚空，无名无相，不可分别。尔时行者呢，尚不见心是生死，岂见心能够入涅槃？所以有死呢，你能够知道无涅槃可入，对不对？也没有生死可以系缚，于是就会回应到因地正观的那个地方讲的不断结识，不住思海。于是这样子正观一切法空如实相啊，这是前后这样的相应哈。所以呢，既不得所观，所以以上呢，这是生死啊、涅槃啊、烦恼啊、世间啊、圣道啦，这一切都是所观嘛。所以你破一切所观不可得，那你能观智可不可得？所以既然所观不存，也不存能观啊，就是破二取空。所以唯识观就在观一切法为是以后呢，要进一步破二取也空啊，没有所取的，自然而然就没有能取的智。所以你能所一空了以后呢，就以无所得故，正观般若无分别啊，以这个智慧入修道位，是这样的一个修次第哈。所以呢，当你能够得到所观不可得，也不存一个能观的智慧，这样子入不取不舍，不取不舍叫做般若无分别智。不依不着，一念想不起，就叫一念相应会。当你这样子一念相应会的时候呢，就入般若无分别智，心常即然，也不住即然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心呐、啊。当一心真见到以后呢，你就得到般若无分别智，随即马上发起什么？以大慈大悲为原来的因缘，马上开始起修什么？后得智啊，亦不住即然。旁边写起修后得智。心常即然是正得般若无分别智，所以进一步呢，你用这个般若无分别智去广修学实地的资粮，去修学后的智。那这种境界呢，是言语道断不可宣说的，是自受用的境界啊。虽不得心，非心相啊，不是有个心相而你不去得，是根本没有，法尔常即静啊，而了了通达一切心，非心也非法。记住哦，前面只是多讲心，没有讲法，那法也如是。所以他说非心，其实应该多讲个字，非心亦非法。心是如此的，没有相可得，法也如是，无有相可得，一切皆如幻化，是名观心无心，观法也不住法，了解吧？啊，所以呢，心也如是，法也如是，这样子诸法得到解脱，你就可以自证涅槃。啊，自证涅槃一定要正观缘起才能够自证涅槃，所以他说灭谛本来即净，不是做，不是修道品可以得的。所以有人讲啊，修三七道品是因，正灭谛是果，错，正灭谛是法尔如是的啊，不是因着三七道品去证道的果啊，所以灭谛不是因果，灭谛是常法来着的啊，灭谛不是因果法啊，那你只是借着这个修道谛为缘，它只是缘起的。它不是因果的啊，这是不一样的解释哈。那么修这种自证缘起、自证涅槃的这种修呢、修法呢，作是忏悔，名大忏悔，名庄严忏悔，名无罪相忏悔，名破坏心事忏悔。这在哪里呢？这在45页倒数1,2,3,4行，对不对？无住无坏，作是忏悔，名大忏悔，名庄严忏悔，名破坏心事忏悔，名无罪相忏悔。 心死回者心如流水，有没有？跟这段文完全是一致的哈。所以我就用第五卷第六卷这两段文来解释正修三昧。那么我个人是建议你去背四禅波罗蜜的文。那如果你对那个文的道理很熟，你也可以背这一段正修三昧的文也可以。因为他把两段怎么样合成一段。啊，你可以做个总词，这个也不错。那我很喜欢这句话，心如流水不住法中。你这个就把整段文，我只要意念这一段文前面的意思就可以通通升起来啊，你可以有个总词。那所以则何呢？一切妄想颠倒所作罪福诸法皆从心起，离心之外更无罪福，即一切法若观心无心，则罪福无主啊，没有造作的人啊，也没有受苦的那个人啊。所以既然如此的话呢，你就无我无我所知，罪福性空，则一切诸法皆空，不是只得到我空而已。你知道根本没有细复的法，何来我空不空问题？因为我之所以会空，是因为什么？一切法空的缘故嘛，根本没有细复嘛，所以烦恼不生，即没有解脱嘛。以这个无复无脱来正观缘起，涅槃本来法尔如是。所以呢，正缘起跟正涅槃本来就是一件事情啊，因为正缘起是在缘起法有为相上去观察的，而灭谛是无为法来着的，而你从此可以知道有为法跟无为法是不二的，了解吗？所以自证缘起跟自证涅槃，这个是无二智所显出来的修德，你一定要这样辛苦的修行，到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哦，原来是不二的。那不二的修养要怎么生成？要学习离自性见啊，学习离自性见，你要常常借着这个修行呢，要离自性，不要在这个地方升起我见我慢。所以呢，好像感觉起来你跟二乘人没什么两样，在修学我空，其实不是，你还是以正观法一切法空如实相为所缘境，用这样的所缘呢，摄心而住，止观双运，啊，一直到般若无分别智，见到为圆满，那你入的是出地，不是出国，啊，在这个地方生出功德的不同，啊，所以呢，则一切诸法皆空啊，这边呢就已经算是总持了。那么如是观时，能破一切生死颠倒。正文其实到这里为止哈，底下呢就是在讲这个正修三昧的功德啊。所以各位如果要背这段文的话呢，你从94页背到倒数第二95页倒数第二行，背到这段文就可以了。那这一段文呢，等于是总持卷五卷六四禅波罗蜜的法义啊。那么我为什么很强调要背？因为真的要背。我们现在根很钝。没有那个所缘境可以去摄心啊，我们心就空空的啊，充其量能够得到安静的休息啊，那没有智慧的功德会升起，乃至于你一切心念行处呢，你没办法正念真如的道理，你看到的都还是设法，对不对？设法看再多也没办法开悟的啊，所以还是要有这个道理的学习，所以你一定要还是要背一点东西下来啊，比较会有受用啊。底下的功德是这样说的，你如果这样正观的时候呢，能破一切的生死颠倒。为什么？你不会去随境转嘛，你不随境转就是破一切生死颠倒。苦海是什么？苦海就是把这些现象当作是实有的，对不对？随着什么？随着苦乐无记三受流转，这就是生死颠倒。那么生死颠倒呢，就会发起什么贪嗔痴的妄想，就会造极重的恶业啊，也无所破啊，也无所破，身心清净，念念之中照了诸法，不受不着，系为印戒，印者五印，戒者十八戒。去了解呢，这一切的这个烦恼呢，其实呢，虽然说它无非常极重恶业的升起，可是呢，也没办法破，不是你要去破的对象啊，不是你要去破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身心本来清净。念念之中照了诸法，如果你能够有般若正智的话，你看清楚这些实相的话，你就知道你的五蕴这个十八界根本一切法空，对不对？如实缘起，本来法尔涅槃，已是因缘得与三昧相应。你一定要正观我的五蕴跟十八界法空，而二乘人的观察不一样，他借着这一个五蕴的缘起相来怎么样破我不可得啊，破我不可得，这是两者观察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经常很用心去 看，也去读，也去学习。很多南传学者他们在教五蕴的观察，可是我每次去跟着他们那样去想，越想越觉得有个我在。你一直不断去分析，我就是五蕴嘛，五蕴在那边生灭。如果五蕴法你不了解它的实相是空性的话，你怎么能观我空呢？对不对？观来观去是我在观我空嘛，我在入涅槃的结果嘛。你用我观五蕴无我这个因，证到我入涅槃的果，这不是很好玩吗？所以如果你去细心的去体会一下，就知道那个智慧的确是有差别的，他观察的善巧是有差别的，啊，他只是用一切都是有因缘条件的，没有主无主这个观察去破我不可得，啊，去破我不可得。可是他的这个见解都基础在哪里？基础建立在一切法是实有的，啊，因缘是实有的这个前提底下去观察。那么大乘的观察一样是观察生念处，就在这个地方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不一样。他不是去观察有没有我的问题，他观察这个法有没有自信，从这个地方去了解。因为你只要了解法无自信，无我也无法，一起解决，一起解决。所以同样施设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观察方式，一样去观察四念处。四念处是三乘共修的法，啊，你在五蕴当中观察四念处，你在十二入的地方观察四念处，你在十八界的地方也观察四念处。好，四念处不是只有观呼吸，现在很多的学南传的内观都以为四念处只是在观呼吸上的修学，不对哈，观五蕴也是观四念处。你要学习这样子教法，那问题是人家有没有教，你会不会就，你会不会这样子去思维，如此而已。你一定要把这个法好正确的学习，有这个圣言量的道理啊，你没有这个道理的学习，你的方法也不会操作。你说你要正观缘起自证涅槃，实在是有一点因缘不具足，好，以是因缘才有办法跟大乘的三昧相应，依止这个三昧力故呢，就可以见普贤及三十方佛摩顶说法。见普贤其实就是说见到一切法的行处，可以知道这个法要怎么下手。那很多人修行的人就知道，哦，道理懂了很多，可是不晓得怎么下手。普贤菩萨的表法的意思就知道你可以下手，你可以知道怎么在生活上实践，这位是普贤菩萨，这位是见普贤菩萨。你搞清楚这一个法要怎么在生活上用得上，这就是见普贤。那么你能够十方佛摩顶说法，意思就是说你一切实处，你一切实处，你去行法没有障碍，你发觉一切的因缘都是你的这个成就佛道的教材。当你看到一切实相都没有障碍的时候，就叫做十方佛摩顶说法，对不对？你看一切的境界都是成佛的教材，啊，就叫做十方佛摩顶。你不要去观想，今天我觉得狼啊，那底下那树伸出来，不让逃，你就会观察，那廖成林的秃头是佛摩顶造成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这不是这样的，向上去见佛，你要用表法这个象征上的意思去真正受用。如果你真实受用是如此的话，你就可以见普贤，也可以见十方佛为你摩顶受记说法，啊，经常这样子去，啊，去相应。那么一切的法门也悉现一念心中，非一非异，啊，不是多也不是少，也不是一也不是异，无有障碍。譬如如意宝珠具足一切珍宝，如是宝性非内非外，行者善观心性犹如虚空。虚空者不是这个是用表法，是说这个空间，如果这个空间是空的话呢，它就可以入住一切的善法，对不对？因为如果这个虚空是有自信的，有一个东西入住在其中的话，它第二个法不能入进来。所以你要能够去摄受一切法，一定要你的心了解什么？了达无自信。你没有自信见的执着，才有办法摄一切法，对不对？才有办法见十方佛。如果你只是一法住心的话，那你就会排斥其他，啊，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十方无量的相应，啊，这样子观察。那么于毕竟静心，那个毕竟静心那个静啊，其实就是空，就是空的意思。不要说清净啊，很多如来藏的学者就喜欢把它讲成那个是清净心。清净其实是空性的代名词。那因为讲空性，大家会堕入如虚空一般的这个空王，所以呢，不得不讲清净。就因为它是清净无自性的，所以它 也是清净，也是空性，也是无自性。就是因为他无自性的，所以你熏什么因缘，他就成就什么因缘相。那因为他只是因缘相的显现，所以他无自性啊，没有这个实体可得。也唯有这样子，毕竟清净心当中所显一切的法门，才能够通达无碍，亦复如是。是名行者观心实相，忏悔六根啊。所以呢，我们忏悔六根，不是去破坏这个境界，不是在境界当中说有说无，任无欲法是实有的。所以他说不断无欲，不断无欲前面讲的是什么？不断结识。因为我们都会把自己的烦恼怪给谁？怪给无欲境界啊，怪给无欲境界。其实烦恼不是无欲境界来的啊，境界无罪。所以唯识才教我们唯识无欲，说只要了解一切法是唯识现，唯识所缘，你不去缘念它的话呢，你根本不生烦恼，对不对？所以不要去怪给境界啊，由此来了解不断无欲是这个意思。不除浅境界，我不除浅境界，我一样可以得到心清净。为什么？因为本来这个境界根本不会吸附心啊，我的心的有漏无漏不因法而成就的啊，对不对？这个心如流水而不住法中，是这个意思。法跟心不成系缚的因果关系，你要一定要正确的观察这件事情，这个道理明白，才可以得尽诸根啊，才可以得尽诸根啊。不是说我的五根另外有个根性去求那个根性，不是这个根性跟四性其实是不二的。就知道你要善用其心，对不对？善用其心，因为五根本来就是限量境界。本来就限量境界，你不要用六意识的分别啊，六意识就是分别，去分别事件跟根见。你了解这一切无非都是毕竟清净，以毕竟清净见一切法门通达无碍，才不会说要断啦、啊、要去证啦、啊、没有断证的取舍分别，这叫做正观缘起。正观缘起者才有办法自证涅槃，了解缘起的有为法跟涅槃的无为法其实是不二的啊，其实是不二的。经常这样的思维这个道理，这才是大乘三昧的所依。啊，如此说，得尽诸根，见障外事。障外事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障碍根本都没办法系缚。啊，这些根本都是心外，挂不上心头的事情。广说就如《法华经》跟《普贤观经》中所明白说的。哎，我那天突然开电视的时候，好像是每天的两点钟下午。灵岩三寺的原本法师有在讲普贤观经啊，如果我从来没听过有法师讲普贤观经的啊，如果各位因缘得当的话，可以在下午两点钟开佛位看原本法师讲普贤观经啊，这是很难得听到有人讲的。好像他之前才讲过大悲忏，因为大悲忏用到一大堆普贤观经的文，所以他就接着就播映普贤观经啊。普贤观经是很值得去修学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很多人就觉得显教密教好像很差别，你去读完普贤观经之后，就觉得密法的心要也都是那个样子而已。所以像我们讲啊，观无量寿经啊，不要说观无量寿经，光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里面就有很多密法，你看讲了很多的境界，很实，非常实际，对不对？很细微，大家就不晓得观净土要观的那么细微是要干什么。最粗浅的目的就是为了摄心，把心摄住。详细讲的话，如果你注解读的多的话，那每一个表法的意思都有道理的，都有道理的。它因道果都是很详细解说的，你一定要详细的去修学才知道，好，否则呢，你的道理跟方法不明白，你的诵经就只是文字而已，就觉得说干嘛把净土观成那么实际上。甚至有人讲说啊，今天阿弥陀佛国、黄金铺地，那个环境好吗？硬邦邦的，对不对？哈、哦，这不是这样的观想。他要你起珍宝想，乃至于呢，要进一步学习，你看待一切珍宝而不起执着的心，不起这个五浊恶世跟珍宝世界的差别相，是这个深刻的意思的。啊、哦，你对待境界在因地法行的时候，你能不能起这样的想？就跟净土的果要能不能相应，这个因道果都是一致的啊。这谓之你的密，是这个意思。你如果这个意不了解的话，你那文字诵念半死，你就是相应不了。 我只要知道持诵佛号就可以去就好了，其他我都不用管。问题是这些都是助缘啊，我们只知道你要成就一个法，一定要有正因，一定要有了因，还要什么缘因，这三法都要具足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是只有正因就好了，对不对？我们说不得少福德善根因缘得生彼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正因，你的了因就要修观了、啊。就关了。那么姑且我要护念某一些众生修观想修不来，所以我跟你讲说你先持名，但是这条道路要一路要深入下去啊！你只要在这个道场长时间的修学，那法师就有责任一步一步的带他深入这些东西。妙老讲过，你会打妄想就会修止观，哪有说持名不修止观的道理？那你修止观了以后呢，你还可以怎么样修原因，用这样子去跟大众，你用这样子升高堂为大众示众说法，你可以去了那个义，那个甚深的道理，你都可以讲得明白的，不是说讲不清楚的。净宗它背后有那个三密加行的那个甚深的修行方法，都是你要一直不断的深入，可以去通达的道理啊，不是说显教跟密教有这么大的差别，不是。可是我就比较看得到显教的法师比较不谈这个东西。啊，比较不谈这个东西，这是可惜的事情。那也不是说显教没有传承，显教的传承都明明白白写在文字上面，了解吗？密教都还要去求法，啊，他们为什么要安排那样子的方式？是为了让你起恭敬心来着的。今天把很多的文字教法写在那里，我们不去读就很可惜了嘛，对不对？这么慈悲的把教法都写在文字般若里面，你不去学习，这不是很可惜的吗？啊，所以应当要好好的深入经藏，因为真的经藏在没有深入的话，我们就是浅尝即止，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哈。所以记住，要前面的因道果都要成就，因要三因成就，果要有信德，也要有修德。我们现在人比较重视信德，而不讲修德啊。那果成就不是那个果，而种在果里面的智啊，我要得到那个果那个智，这三者都要认识正确啊，认识正确。这三件事情呢，你如果搞正确了，你把大乘起信论读一百遍了，那你把这个东西搞清楚，就胜过读大乘起信论。啊，大乘起信论大家都比较喜欢大乘起信论的玄义，啊，玄义其实背后所要讲那个修行上的道理就这么简单而已。那今天我们就已经都读过了，把这个确实的认识都搞清楚啊。所以在这边是讲，《法华经》跟《普贤观经》的道理都是这个。复次，行人出入道场一时之中，当具足修持十法。意思就是说，各位如果要真正受持法华三昧忏仪的话呢，应当找一个时间哈，找个三昧，从第一，然后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啊，正修三昧，十法成就一次，这算是就像密教一样去得灌顶，对不对？就完整的去学习一套。那我今天跟各位讲算是预习了哈，让各位去修法华三昧的一个预习。那么等你这十法都修过一次之后呢，如是于六十中悉用是法，往后二六十中，六十就是一天呢、啊，二十四小时，日三十，夜三十，哎，三十还六十，日六十，二六十，应该是日夜各六十，悉用是法，都应当要跟这个法华三昧相应。但是呢，平常时要怎么修呢？唯除招请三宝，招请三宝旁边就写一下结界。除了结界这一法哈，你一定要开始起修的时候，一定要在佛前自作誓愿。比如说，你今天家里没有佛堂，那你没有关系，你就到十二楼来嘛。你到十二楼来，先行什么？招请三宝那一段，那就是结界，自己发誓愿。我要以三七日为期，我要以一百二十日为期，对不对？我要以终身进行色为期也可以，对不对？就这样子要修学法华三昧忏，这样很好啊。这就是结界完毕。那么如此。完了以后呢，那你就以三七日为期修后面的九法啊，后面的九法于一一法时皆修此观，六十之中一一十中不得于事理有缺，一定要有事有理啊，一定要有事有理，尤其是理不得缺。这是法华三昧忏跟一般的四忏很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的四忏重四忏没有理忏啊，重四忏没有理忏，但是法华三昧忏很重点是你每一堂功课一定要有四忏有理忏。所以简单的道理我帮各位再进一步抉择，四忏就是无悔，无悔一定要具足、哦、一定要具足。然后呢 加上什么？加上一克啊，一堂的理颤啊，理颤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一段啊，具足这个假观、空观、中观的那一段啊，那段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文，就是前面那段文，正修三昧那段文，就是你所背的那个啊，所背的那个啊，那个无声无声颤的那个道理，那个道理一定要很熟啊。但当然你能够去诵安乐行品，当然很好。啊，或者诵法华经的任何一品都很好，啊，这都是你可以放在日课当中去修学的。是名三七日中一心精进，啊，所以我给各位的日课就是说，你可以每天不计次数的哈，你看你的时间可以相应多少，你就修几堂。那么每一堂其实就是无悔，无悔就是六根忏，这是主体。那主体在背后其实是二十心，二十心其实意思就是正观缘起。你要把一切有为法是这样缘起无自性的存在，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啊烁烁熏习，这叫正观缘起。要进一步要了解这个缘起的有为法，其实跟涅槃的自性其实是一样的啊。这个道理要多去熏习，用这个角度去多看这个世间事，这个是出离三界的因呢、啊，因呢、啊。那这个因有三因具足，对不对？无始心谓之正因，你这个止观叫做了因。对不对？然后呢，要把你所懂的少分的道理要经常的怎么样复习，然后为人解说啊。所以呢，受持读诵说正意念，这就是无法行，经常去做这个法师，于是你就会很熟练啊，你就可以正观真如，把这个真如意用在你所有一切行处，这就是修大乘三昧啊，大乘三昧啊。所以等到你临终的一念有这个道理明白的时候。啊，明白的时候，你也容易怎么样？依止这个因缘呢、啊，得生彼国嘛，得生你所发愿的净土。所以用这样子来回向啊，发愿净土。所以复次，行者于三七日中修忏悔时，若行若坐若住若出入，出入者是出入定或出入这个拜忏的忏堂或观堂啊，乃至于大小便利。也都可以啊，有人说啊，入了厕所就不能够念佛，没这个事情啊，没这个事情。你当你正观缘起的时候呢，一切都是什么转念的问题而已，都是你动机跟心念转变上的问题而已，所以根本没有处所的问题。所以乃至于大小便利，扫洒洗缓，那就是你一切行处了，运为举动，视眩俯仰，以上这四段。从大小便利一直到视眩俯仰，我们以后会讲叫做正知而住，这四句话括弧起来，这叫做正知而住。但是正知而住要有个前提哦，你的所缘一定是真如意，对不对？一定要是个道理，一定要是无声的道理。你要经常去摄受前面无声的道理，去行无悔法，用这个正观缘起的顺利二十心啊，去修学无悔。这叫正念所缘。那么正念所缘以后呢，在二六十中一切行处呢，不管从大小便利一直到你所知所见视眩俯仰等，你都要正知而住。正知而住就是说，你的正念真如的心有没有散掉了啊？有没有随顺昏沉啦、啊？有没有随顺调举啦、啊？有没有随顺疑呀、啊？有没有随顺贪呐、啊？有没有随顺嗔呐、啊？你只要不随顺五干，这叫做正知而住。了解这一念妄心不随顺五盖，就叫做正知而住。啊，了解自己随念分别心呢，一定要转念真如，啊，而不要随着五盖就被境界拖着跑了，啊，这叫正知而住。那平常这样子修相应了以后呢，你回到家做定课的时候，七支条法一做，很快就得定。如果说修定是验收，不是练功，不要用练功的心去修定。用验收你这一段时间的资粮因缘修得怎么样，用这样子。所以我经常说要少量多餐、哦、不要用长香去做、哦、随时就摄心，摄心就去检查一下、啊、那么把观照心念起灭当作是你平常的功课，把它变得很清净，这叫法华经的什么内清净处。要经常这样子，而不要在境界上攀缘啊，这就是修法的关键。这个东西没有学会，你去学多少法都没有用。你所有的法都要以这个为依止啊，没有这个依止的心念的功夫的话，你一切法门念诵而已 念诵而已啊。所以呢，用这样子，应当心心存念三宝啊，观心性空，不得于刹那请意念五欲四事，就是不要随着境界升起五盖啦。那么于是呢，生邪念心啦、给予外人言语论意，这个细论，对不对？好，不要去细论这些东西，放逸眠卧，细笑四色听声，就是五这六根的杂染，着诸沉静，起不善心，起无记心，起烦恼生灭心，起杂念，啊，乖离四安乐行中所说，啊，乖离四安乐行中所说。所以呢，四安乐行中呢，就教导我们呢，要能够修忍辱，对不对？防止六尘呢，能够去侵扰我的六根，啊，升起六识的杂染分别，啊，杂染分别。而你的心呢，要正念真如，啊，正念真如，啊，那么你的果呢，就要朝向一切种子，用这样子清净三业。若能如是心心相续，不离实相，不惜生命，为一切众生行忏悔法，请把这句话画起来，记住哦，你的因缘是在这里，你一定以众生心为道场，不是以个人出离烦恼，因为这根本不是大乘三昧的所缘，大乘三昧的所缘是为一切众生行忏悔法，这点是很重要的差别哈。是名三七日中真实一心精进修也，把它念诵完毕了啊，我们就把法华三昧称帮各位复习到此为止啊，复习到此为止，那希望各位愿意发心齁，常修三昧，常修三昧，其实三昧呢，不管你依哪一部经啊，都这样修啊，都这样学习。好，我就预告一下下个礼拜我们从哪里学起齁，下礼拜呢我们就要看48页，各位翻开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48页，我们要很快的看48页到49页这一段文字，我们把它读过去就好了啊，因为这里是具五法啊，具五缘的后面的2345这四法啊，四缘啊，衣食具足，得闲居处，习诸缘物，跟进善知识，我想这个大家看文就容易懂了。我们要比较详细说的是贺五欲跟弃五盖啊，我们用贺五欲弃五盖呢来去广修学定道之量啊，定道之量。好，那这边呢有一本定道之量，总共大概13页啊，13页。那我明天呢我会把它啊，不是明天呢，下个礼拜我会把它交给这个基金会啊，请基金会帮我们印啊。那可能因为有13页嘛，我想个别印还是，或者你们有知道哪边印？好好好，那等一下交给果成哈。那印来之后，我们随后的一段时间，因为这段文呢、啊，定道之良论诵是能海法师他们的传承啊，他们传承就是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啊。定道的13门之良啊，整个做记诵的方式。那么我也是期待各位能够把它记忆下来啊，记忆下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念诵。其实我们前面的菩萨戒也是请各位要熟读王恩阳的记诵啊，这样子容易记，因为要各位能够熟记一些菩萨戒的戒文，受开车吃饭的内容比较多。那我认为学菩萨戒重要的是很实际的去观察三业怎么样去相应菩提心，那是目的。因为菩萨戒的重点是修学菩提心，而定道之良是要能够转变我的一切行业因缘成道之良。那么定是道之良的成就最后一心，而反而不是他的依止，反而不是他的因地，那个反而定是果。定是果，各位看这个八正道就知道了。八正道是从慧心下手的，有没有？正见正思维，有没有？从这样子去开始进入正语正业正命的戒行，对不对？那戒行当然包括忏，那忏清净戒清净了以后呢，才进一步呢用正精进修学正念，你能够随时随地正念所缘，才能够得到什么？正定。所以那个定反而是果来着的啊。所以在大乘看待八正道的话呢，他反而应当要从慧下手。所以我为什么跟各位在之前呢学定 应当要正说定的方便呢、啊？我为什么不去讲怎么样调身调息？我反而把它放在后面，是希望各位能够花多时间放在定之量上，因为这个是大乘三昧的行处啊，跟二乘行者很不一样的下手善巧啊。各位要能够体会这个东西的必要性啊，不要觉得它是很烦，或者是觉得它跟修解脱是违背的，这不违背哈、啊，不但不违背，它还随顺解脱。这点是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下个礼拜呢，就可以不必带法华三昧忏了啊。那这个福行集注，我们就请各位个人受持。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圆满。